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三界论，今天就学习到第十七课的内容了。好，十七课的内容，那讲到所护的戒条，菩萨戒，所护的戒条啊，所护的戒条。严禁恶行戒、设三宝戒和六经戒，那我们还是在严禁恶行戒这一个课判里面。那前一堂课学的是龙猛菩萨的观点，今天学的是五祖菩萨广大行派的观点。那广大行派当然根本戒，别那个支分戒啊，根本戒。今天学的是根本戒。我们知道龙猛菩萨的观点讲的话，根本戒没有分开愿菩提心的学处和行菩提心的学处，因为按照龙猛菩萨的观点来讲，愿行。啊，两个愿行心，他们戒条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受戒的时候一次性受。但是无住菩萨的观点呢，他是愿菩提心啊，行菩提心分开来受，分开来受。所以受愿菩提心，那就有愿菩提心的学处啊。如果再在这个基础上受了行菩提心呢，还有行菩提心的学处。所以呢，无住菩萨这个课判就分开来。愿菩提心的学处，也就是愿菩提心戒的学处啊，下面是行菩提心戒的学处。好，我们先学愿菩提心戒的学处。无住观点，愿学处，不舍众生念功德，勤积资修菩提心，取舍黑白愿心戒啊。这个其实这里面就讲了愿菩提心的学处啊，愿菩提心的学处。那按照无住菩萨的观点来讲，愿菩提心的学处呢，就包括了五个啊，五个学处。第一个不舍弃众生，第二个是意念菩提心的功德啊，念功德，意念菩提的功德。第三个勤积资，精勤的积累，福慧两种资粮。第四个修菩提心，那就是说啊，我们要精勤的修习菩提心。第五个取舍黑白愿心戒，也就是要取啊是白法，舍是黑法，精勤的进行啊，行修持善法，舍弃黑法，是这样的一个五个啊五条戒啊五条。好，那我们一条一条的来看。第一个啊，第一个不舍众生，其实这个是不改愿心的方法。我们说虽然有五条，其实最根本的。就是一条啊，就是一条，哪一条？第一条哈，不舍众生，也就是不改愿心的方法啊。怎么不改愿心呢？我们知道舍弃菩提心，前面讲龙树菩萨的这个根本戒的时候，最根本的一条，或者是说对于钝根啊，对于钝根的众生来讲，至少要守持一条，那就是不舍菩提心啊。什么不舍菩提心？菩提心有两个体相，一个是什么？以悲心圆众生，第二个是以智慧圆佛果。那如果我们这两条任舍其一，都会犯到啊这个舍愿菩提心的学处。那比如说我们说啊，我不想求这个佛果了，三大阿僧祇劫太困难，太困难了，我还是求这个阿罗汉果吧。那么这个就舍佛果了，这也会犯到菩萨戒啊。或者是说，这个众生太过恶劣，我不要去度化他了，即使我以后成佛了，我都不会管他的。那么这样是什么？舍了一个众生哈，舍了众生，那就不管你舍一个还是多个啊，一个还是多个，那这样的话就会舍众生，舍众生，那也就是舍弃了菩提心。所以这个两个舍众生或者是舍佛果，这两个任舍其一都会犯到舍愿菩提心啊，都会犯到这一条根本戒。好。那为什么说我们说我绝大部分的众生我不舍弃，我都愿意救度，只是极少部分的众生我那个什么会舍弃他，这也会犯吗？我们说会犯啊，会犯。因为你当初发愿的时候是说无量无边的众生，所有的众生没有漏下一个，所有的众生我都要救度啊，这样子愿所有的众生，当初你发愿是这样。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就像用一个比喻来讲，一捆的柴啊，或者说我们说绑好的一把筷子，如果你抽掉了其中的一根啊，抽掉其中一根，那么这一把柴是不是就已经散开了啊，就散开了。所以说舍弃了一个众生，也就会舍弃佛果啊，也会舍弃佛果。 哎呀，不舍弃一个众生也会舍弃这个菩提心，哈，也会舍菩提心的。所以说呢，我们有个时候别人再怎么跟我们讲一些啊过分的话，或者对我们做很过分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特别气愤，你会不会说这样的一些气话呢？有可能啊，在气头上有可能说这样的一个气话的。那么说这样的气话，当时你就会失坏了菩萨戒。那怎么办呢？比如说这个人太坏，实在是太坏了，那你怎么样子？好，咬咬牙离他远一点，或者说你这个人我现在没办法度你了，算了，我现在就是远离你吧，等我有机会再说，再来度化你啊，你可以这样讲。啊，我有机会我再来度化你，现在我实在没办法度化你了，实在是太恶劣了，这样的一个众生，那你可以说暂时我远离你，但是我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成佛了之后，我有能力了再来做度化你啊，这样子啊，这样子说可以。那你不能说我永远都不会理你，永远都不会帮助你，这样讲的话那就会舍啊，就会舍。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啊，这个是什么？就是不改愿心的方法是什么啊，不改愿心的方法就是说不舍愿菩提心，对吧？即使这个众生再怎么恶劣对我，那我也不会啊，也以大悲心摄受他，不会说这些舍弃他的话，更不会做这样舍弃他的事情啊。这是第一条，其实愿菩提心的学处最根本的也就是这一条了。好，就是这一条，后面的这些呢都可以是说他的一个助缘啊，助缘。比如说第二个，不舍愿心的方法，我们说怎么样让我不要舍弃这个愿菩提心呢？那就是恒常意念菩提心的功德啊，意念菩提心功德。我们说在华严经里面有讲了230多个比喻，对吧？那么这些都讲了华严经的功啊，讲了菩提心的功德。比如说菩提心如种子，能生一切诸佛法故，那就是菩提心像什么样？像种子一样。我们说要长出一切上法的功德，那就要有菩提心啊，有菩提心为基础，或者说菩提心如良田呐、啊，菩提心如大地呀、啊，等等的这些哈，这些全都是讲什么菩提心的功德啊，菩提心功德。那我们知道，一切修行的基础就是菩提心，入大乘的门，那么也是以发了菩提心为戒的，对吧？我们说你有没有发菩提心，你是不是个大乘行人，那就看你有没有发菩提心。所以这个菩提心啊，是我们入大乘门的一个最低最低的这么一个要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菩提心功德之后，那么就不失愿心，就不会再失去啊这个菩提心了啊。这个是不失愿心的一个方法，就是经常意念思维菩提心的功德。那这个可以在华严经里面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或者是在入行论，对吧？入行论第一品里面讲了很多很多菩提心的功德，比如说菩提心啊，它可以什么积累王代之粮，菩提心可以摧毁我们那个什么乃至于无间罪这样的罪业，我们升起菩提心都可以摧毁啊，这些都是菩提心的功德。如果我们知道的功德的话，你会珍重的受持，不会轻易就舍弃你的菩提心，不会舍弃菩萨戒。这个是不失愿心的方法。好啊，那当然总的来讲，这个230个比喻可以说啊，总结两个来讲，就是菩提心是什么？出生一切佛法功德的进取因啊，没有菩提心的话，不可能出生这些佛法功德。第二个是菩提心总摄了一切行愿啊，行愿，我们说呢，广大的行啊，无量的愿都可以摄在菩提心里面啊，都可以摄在菩提心里面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提高心力的方法。经常我们说我心力不够啊，心力不够让我利益众生太困难了，那心力不够以什么方法可以提高我们的心力呢？就是以善心为前提啊，尽心尽力的积累二种资粮啊，福慧两种资粮。我们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经常说我们福报不够啊，福报不够，所以呢我心力就不够啊，是这样子。那我怎么样的福报够呢？那就是以善心为前提，就是发一个善心，然后再去做一些行持善法啊，是这样子，可以积累我们福慧两种资粮，这个是提高我们心力的方法，这是多行持善法。那么第四个，增上，就是我们已经有菩提心了，让菩提心增上有什么方法呢？那么这里面就讲修无量心，或者说昼夜60种发心啊，这个发心可以是说什么？我们念我们这个发心仪轨。第三个是修苦乐施受法啊，苦乐施受法，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自他交换，对吧？那是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增上我们已经有的菩提心，已经有的菩提心。比如说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四无量心，从没有菩提心，通过修慈悲喜舍也可以升起。那么如果已经有了菩提心，可以让我们的菩提心得到增上啊，增上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这个记得在 亲友书对吧？亲友书那里面教我们怎么修过这个以慈悲心来修菩提心，也是说过怎么修四无量心。好，第二个是昼夜六时，那么二六时中哈，我们要发菩提心，受大戒，以这个方法可以增上我们的菩提心，也就是我们经常念我们这个仪轨哈，仪轨。修苦乐施受法，苦乐施受法就是说苦我们自己受，乐回向给众生，对吧？就像我们经常讲的自大教化讲的，就是把我的善根呐、啊，把我的安乐呀、啊、这些呢回向给众生，把众生的罪呀、啊、痛苦啊这些不好的这些违缘逆缘呐、啊，都让我来承受。这个是苦乐施受法，经常修这个方法。其实这个苦乐施受法并不是特别难修，我们说啊，经常就是什么呼吸，让我身体来呼吸啊，把众生的这些黑的，就是负面的这些东西啊，都吸到我的身上来，我再发出白光，把这些快乐、安乐，把我的健康、把我的幸福这些全部回向给众生，以白光的方式散发出去啊，这样就是苦乐施受法。这个是什么？增上啊，让我们菩提心得以增上的一种方法。啊，这第四个，那我们看第五个，不忘事的方法，就是让我们菩提心不要忘事菩提心，对吧？不忘事菩提心是什么？取舍四白法，四黑法，也就是我们要取什么？取四白法，要舍四黑法，对吧？要舍四黑法，要取四白法、四黑法。那个四白法、四黑法，从这里呢，我们就不光讲，下面就还有一个颂词，就是进行对这个四白法、四黑法来阐释的。那什么是四白法？什么是四黑法？这个是从宝积经啊，宝积经里面这个校正里面里面讲出来的。比如说宝积经说，迦摄若具四法，则将忘失菩提心啊。若具四法，哪四法？就是欺骗上师、因供处、令不应生悔则生悔心，以嗔恨心言说发菩提心者的过失，与众生中行为狡诈。假设四位菩萨四法施菩提心，我们说如果经常行持这四个黑法，就会忘失我们的菩提心。如果我们经常行持白法，我这辈子的菩提心不忘失，而且还会什么延续到来世啊，延续到来世。所以说，经常行持四白法，我们要遮止这个四黑法，就不会忘失菩提心，不会忘失菩提心。乃至于我们说菩萨戒、菩提心，这是什么？我们发愿的时候不是尽行受的，对吧？那是什么？尽未来际，也就是说，从今乃至菩提果之间，我们这个菩提心都不能忘失啊。菩萨戒，我今天受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什么这些。就是委员没有舍掉菩萨戒的话，那我们即使我们死了，这个菩萨戒还在不在相续当中呢？应该还是在的，对吧？还是在的，不是说因为你死了，我们这个身体把它舍弃了，菩萨戒就没有，那不会的。我们当初发愿的时候是尽未来际啊，乃至佛果之间，所以呢，这个菩萨戒让它不失坏，今生不失坏，乃至于一直到来世，那我们就要行持四白法，遮止呢是黑法啊，是这样子。那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看这个四白法和四黑法。欺骗应供令生悔，诽谤圣者惨狂行，即四黑法当断除，相反四白法皆行。那这个我们刚才也知道了，这个出处是在哪里？在宝积经哈，宝积经。那么四个法我们来讲，这先讲这四个黑法。第一个，欺骗应供啊，欺骗应供，也就是说以虚妄啊，虚妄欺骗，欺骗这样的一个心来欺骗成为应供处的上师堪布阿舍离啊，欺骗应供。那这个我们可以根据那个四支来进行分析一下。鸡，比如说鸡是什么呢？那就是上师堪布阿舍离，对吧？这些鬼犯师呀，我们的清教师啊，这些就鸡。那等起，也就是你发起的心意乐是什么心呢？你润准了这个对境，然后呢就是想欺骗啊，想欺骗这样的一个发心。加行，那就是语言呢，或者其他的种种方法呀，将来进行欺骗。究竟什么时候会究竟？就是对方听懂，对吧？对方啊听懂了，了知了，了知了，或者说你已经啊前面有机有意乐有加行都做完了，不管对方那个什么啊相不相信，反正只要他听懂了啊，你欺骗的成功不成功都没关系，只要他听明白了啊，对方听明白了，那就算啊，那就算。不是说我骗了那个什么上师，比如说骗那个师父，那师父他不知道我骗他啊，那不管知不知道，只要或者说是他心里明白了，他没上当啊，这样 那这个都没关系，不管他知道还是不知道，只要他听明白，那我们就会犯到这一条根本戒啊，就犯到这个根本戒。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欺骗因果。那么在这里面呢，他上师也说，有些人比如说那个明明我们就是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上师一问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点好面子说，哦，没有没有，那这样的话是什么？就是故意欺骗因果，故意欺骗啊，上师看不阿舍利啊，这个就会犯到了啊。好，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令生悔，令生悔就是别人承办了本来不应该后悔的这些善事啊，是善事哦，他做了善事。那这个人后悔没后悔？他没后悔。但是呢，我们呢，啊，我们以一种那个什么不良的心啊，给让讲一些不该讲的话，让对方生起后悔啊，生起后悔。那这样的话就会犯啊，这样犯。那这个机，也就是说行善和没有生起后悔。啊，行善没有生起后悔者，就是这么一个众生啊，他已经行持了善法，但是他没有后悔。那我们以什么发心呢？意乐，我们的意乐是什么？想要的后悔啊，想要的生起后悔心，就是我们这个不良的这样一个动机。那我们加行做了些什么？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不良动机的牵引，我们就跟他说啊，说一些话，就是说你不应该去做这个事情啊，你去放生干嘛呀，你这钱你好好拿去花打水漂了是不是，这样说这些话，或者是供斋，哎呀太浪费太浪费，这些钱自己拿来享用多好啊，供什么斋呢，或等等的这些话，对不对，或者是说别去听课多累呀，好好休息，好不容易今天是那什么周末，对吧，那让人家心情上吧，那就让他后悔，他终止了这样的一个善法，对已经做了善法呢升起了这个后悔心，那这个时候对方升起了后悔心啊，升起后悔心，那我们就究竟了啊，就究竟知道了哈。所以说这一条是什么？对别人已经做的善法，我们千万不要说，哎，你那天不应该去做那件事情。那他们那些人啊，比如说我们去放生，他们那伙人什么人呢？你不知道吗？以后别跟他们做这个事情，那么让这个人说呢，哎呦，我那天真是不该跟他们去。其实不管跟什么人去，对吧，即使人家是坏人，但是人家我去跟他们去行着善法去放生了，那我是行着善，跟什么人去这个是没有关系，对不对，那我们让人家生起这样的后悔心，让就是要比如说我去放生，你让我生起后悔心，那么你这个菩萨就会犯了这一条戒，令别人对已经做过的善法生起后悔心，好，生起后悔心。这个是第二个啊，第二个，第三个，诽谤圣者，前面那个是欺骗了，这个是诽谤啊，诽谤啊，诽谤圣者。当然，这个圣者在这里面讲是什么？已经发了菩提心的这些菩萨啊，不一定是说登地的圣者，就是已经发了菩提心啊，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发了菩提心，可以说，虽然说他没有登地啊，没有见到，但是可以荣登圣者的行列啊，已经入圣者之流了。是这样子啊，那里面是以什么心呢？以嗔心，以嗔心说圣者的过患，妄加诽谤。也就是说，这个是大乘圣者啊，大乘圣者就是发了菩提心的这样一个菩萨。那当然，那个什么登地以上的菩萨更是啊，更是更也包括这个范围内了啊。这个是第一个机。那么我们以什么意乐呢？以嗔心啊，以嗔心，以嗔心。那加行我做了什么？诽谤，比如说啊、哦，那个已经发了菩提心的那个人，我们说的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修行人啊，这个人他戒律其实是不清净的，或者说他啊、其他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不清净的一些事情哈、啊，你就这样去诽谤别人，这样就叫什么加行啊，就是诽谤啊，诽谤他，或者是说他其实他是装着修行人的，在背后干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啊，这样的一些无中生有的这些事情啊。那究竟，那就是说我们对谁说的啊？对谁说的？对方听懂了，那我们就究竟啊，就究竟听懂了就究竟，是这样子。这个是诽谤圣者，诽谤圣者，这是第几啊？第三个哈。那么下面第四，谄狂行啊，谄狂，谄狂行就是以一种啊，什么样的一种心呢、啊？谄狂的心哈，谄狂的心啊，在。别人前面讲形式，所以这个谄狂心所对的机，这个众生任何一个众生，不一定是说在圣者了、上师啊这些，不是啊，任何一个众生，那以什么样的一个意乐，什么样的心呢？ 我们就说就一种猖狂狡诈的心理，以这种心理去做什么事情啊，加刑，那么就是比如说做一些以假乱真呢、啊，就现在这些广告那个这些商人哈，就是短斤缺两，就是尤其是以假乱真啊，本来卖东西没那么好，就把那个表面上装的特别好的，下面呢其实都是一些不太好的东西，那对着卖给别人的时候啊，就把下面的给抓人家卖，那么这个什么以假乱真了，对商品的不实发展，这个所谓的狂，我们说惨狂型，这个惨就是自己有过犯把它藏起来，狂呢自己没有功德去显得有功德，对吧？尤其是卖东西的那些人特别喜欢把好一点东西摆在什么面上，把不好的东西藏在底下，对吧？这个标准的惨狂型，是不是？这些就是惨狂了。那么惨狂你做完了之后啊，做完了之后不管别人受没受骗，就是只要你做完了那就究竟啊，这个是惨狂型。这个惨狂型会不会犯呢？我们还是会哦，还是会的，还是会犯到这个的。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都想把自己不好的那一面给隐藏起来，比如说卖东西哈，那把那些没有的功德装一个装出来，摆一摆功德出来，所以都有这样一种狡诈的心理，那么这样欺骗任何一个众生，那就会犯，那就会犯。所以是这个惭光心，这四条都是我们应该断除的啊，这四种黑法都是应该断除的。虽然说不是特别容易断了，是吧？比较难，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学到了，知道了，那就还是要尽量的去断啊，尽量的去断它。好，那这是四白，下面是四白法啊，相反四白法皆行，这是与之相反，与上面这个四种黑法相反的四种白法，那么我们应当历历的精勤的去行持。那四种白法呢，第一个啊，哪四种白法？不明知故妄啊，不明知故妄。对，这个是不是在哪个经里有的四白法的？对，不是哦，对，宝积经里面啊、哦，也是在宝积经里面讲的这四个白法，菩萨有四法：世事不坏，不失坏菩提之心，乃至道场自然现前，对吧？这个是在宝积经里面啊，摘出了这个四个白法啊，四个白法，那四个白法出处大家有了啊，不明知故妄啊，不明知故妄，也就是第一个，就跟我们前面那个故意。妄语啊，故意妄语就是相对应的啦，那就是不明知故妄，就是欺骗因果啊，欺骗因果。那我们不故意去讲这些妄语。第二个什么？与菩萨做本师想，与菩萨做本师想。那前面有一条叫什么？诽谤圣者，对吧？诽谤圣者。那这个时候我们与一切的诸佛、一切的菩萨，就是这个菩萨，不管凡夫菩萨、圣者菩萨，都把它当成什么？本事，我们的本事来想，这样来想的话，那你肯定就不会再去诽谤他，对吧？这个是跟诽谤圣者是相对应的。那么第三个，与众生无惭狂而静心安住，前面有一条是惭狂行，那么这个时候在众生面前，我们都以正直心啊，以正直心来对待众生，没有惭狂啊，没有这个惭狂，自己安住在什么清净的心当中啊，清净心当中，所以说就不会惭狂了，就是有一种正直心。第四个，令一切众生安置于大乘，那么就是什么呢？啊，前面有一条是令生悔啊，对，令生悔，跟它就是相对应的。那么令一切众生，我们说驱入大乘，驱入大乘就是令众生什么？从最初的发菩提心开始，令众生安置在无上的菩提道上。这一个呢，就是啊，把众生安置于大乘道上，就是说尽量的劝人怎么样来行持佛法，对不对？啊，这个四个啊，四个白法啊，这个四白法我们应该呢随时随地来奉行。那这个四个白法其实难不难做到？也不是太难做吧。比如说，对吧？啊，第一个我们说劝别人啊，安置在大乘上，劝大家行大乘佛法。第三个是以正直的心来，正直的心来对待众生。那以后我们就是，其实只要我们反观一下自己，经常注意一下自己的念头，我这个时候是不是正直的？本来该这样就是这样子，不是不用不着欺骗别人，以此来什么哈，好像得到一些什么利益，其实这个利益暂时的来讲，最终究来讲还是我们自己会吃亏的。那么与菩萨做本师想，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强调的什么清净观，对吧？清净观，我们不知道诸佛菩萨在哪里，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看起来都是，哎，这个人也是凡夫，那个人也是凡夫，好像也不怎么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人家啊是菩萨还是什么行为呢？菩萨化现在这个世界上，他肯定就是化现成跟我们比较接近的这样一种方式，不会说金灿灿的。那这样的一个金灿灿的菩萨来度化我们的话，可能 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吧？但是也有很多度化众生就是潜在我们的身边，那么这些人有可能就是诸佛菩萨，所以我们经常要做一个什么，把诸佛菩萨，把这些身边的道友都有个清净观啊，都做本师想。是讲，那么第一个是不明知故妄，那我们就不要说妄语这一条，不管是啊别解脱戒还是菩萨戒，都是要守护的。所以呢，这个应该也还是做得到的。这四个白法其实也不是特别难做，对不对？那这个是让我们什么不失坏菩提心，让我们菩提心得到延续啊，得到延续的一种方法，延续到来世，延续到来世，今生不失坏，可以延续到来世。好，这上面就讲了。愿菩提心的学处啊，愿菩提心的学处。那么愿菩提心就讲了几个，五个，对吧？其实最根本的是什么？第一条就是不舍众生啊，不舍众生，其实就是不舍起愿菩提心了啊。其他的那后面呢四条呢，后面四条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助缘啊，助缘。好的，那下面我们看行菩提心的学处啊，行菩提心的学处，暂自毁他贪名利。吝啬不施财于法，以嗔恨心损他众，他人忏悔不接受，于信违法而宣说四根本罪行学处。那这里面就讲了啊，行菩提心的四条根本学处啊，四条根本学处。第一个是贪执自利，自忏悔他啊，第一条啊。第二个是以吝啬心，不做财布施和法布施。第三，以嗔恨心，以嗔恨心损毁他众，啊，他人忏悔啊，以嗔恨心不接受别人的忏悔啊。那么第四是以愚痴心啊，以愚痴心，那么违法就是把非法说成正法，把正法说成非法啊，这个愚心，以愚痴心，这是第四条。那么这里面讲的，我们看第一条是以贪为。他的那个意乐，第二条是吝啬，第三是嗔心，第四是愚痴，对吧？这四个根据四个意乐不同，所以呢，这个根本罪可以分成四条。如果从行为上来讲啊，行为上来讲，比如说第一条暂自和毁他，那么暂自他不一定毁他，是吧？所以它可以分开，从行为加行上来讲，可以分成暂自和毁他。那么第二个是不布施法，而不做法布施，或者说不做财布施等等。那么这样子的啊，每一条如果从加行上来说呢，就可以分成八条啊，八条。那到底是八条还是四条哈？我们说，如果是从意乐来讲，说四个根本罪；如果是从加行上来讲，可以说有八条和八条。那这个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我们说是角度不同，对吧？角度不同。那这里面呢，啊，可以是说从意乐上来讲的啊，四条根本罪，你看四根本罪行学处，这里面是从意乐上来说的四条行学行菩提心学处的根本罪，就是这四条了。好，那我们下面一条一条来看。第一个啊，对，先说一下出处。这个菩提心，我们说这四条根本罪的出处在哪里呢？它零散的在根本罪那个经中都有，但是呢，无著菩萨把它归纳在什么？菩萨地论啊，菩萨地论就是瑜伽师地论里面的一品啊，菩萨地论里面，菩萨地论里面记在这里面的哈。好，那我们看第一条，暂自毁他贪名利啊，这是第一条，也就是什么贪名利放在后面了，这个是他的一乐，就是以贪图名闻利养这样一个心来暂自或者是诋毁其他受恭敬应该受恭敬者。那这个基，我们就说你。跟谁说自在毁他，对吧？讥，那就是对境是什么？就是他人，不是自言自语啦，就是有这么一个对境，有一个听众啊，这个他人，这个听众是个自言解义的人。第二个，你说你跟他说什么呢？所说义啊，所说义，说自己的功德，那就暂自了，或者说诽谤受恭敬该受恭敬的有德之人啊，就是毁他啊，毁他。啊，所说的义，当然你那么所求的这个利益啊，你所求的是什么？不是说为了什么哦，供养三宝，那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发心，你这个所求的恭敬是为了得到利益，或者是为了得到恭敬，对吧？那么敬的差别就是这个利益，这个恭敬，或者说这个利益，这个钱财是不是你本来有的？不是本来有的，你就想要别人属于别人的那一份财产。 啊，这个是机。那发心，发起心是什么呢？发起心当然与机无想，我们都已经明白这个了，讲了很多次了，对吧？也就是你认准了这个机，我就想对这个人讲，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内容，对吧？这是与机无想。那么发起这个心呢，就是你有一个贪图名闻利养这样的一个贪心啊，这样一个贪心，这个贪心就是为了什么？自己享用啊，自己享用，自己享用，不是说为了供养三宝啊，为了是什么帮助别人，那不是这样的一个心哈、啊，这个就是为了自己享用这样一个贪图名闻利养这样的发心。那加行你就做了些什么呢？你就去跟这个听者讲。讲什么？我自己的功德，夸赞自己的功德，或者诋毁该受恭敬的这个有德之人啊。这两者，你不管是赞自己还是诋毁他人，只要说了一个，都算啊，都算是有加行。那比如说啊，你看，你就是啊，两个人啊，那你们俩都是副啊什么副局长和副科长之类的，对吧？那你比如说你想得到啊，想得到。啊，你这个领导对你更青睐一点，你就去跑到领导那去跟他说，你这个时候可能不好意思说你自己的功德，但是呢，你就说什么呢？啊，说那个副科长啊，他怎么怎么坏话，诋毁他这样的话呢？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科长那个你们那个第一把手更加看重你，会得到他对你的赏那个赏赐，或者说得到对你的青睐等等的这些名闻利养，对吧？你就对他说。啊，说那不没说自己功德，说了别人诋毁别人了，诋毁跟你一样的，那到时候可能是你上去或者他上去，你为了你上去得到那个什么第一个啊什么对吧转正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就诋毁他啊，这是一个，或者说你不诋毁他，你到哪去跟你们那个领导说你自己的哦，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多么的有才，或者说赞叹自己啊，这其中一个都是加薪。那么究竟是什么呢？究竟就是这个听众，这个听者，他听懂了啊，听懂了，听懂你的话了啊，听懂你的话，你就会犯了这点根本罪啊，听懂了就会犯到。好，这个是什么？暂自毁他贪名利，这个是什么？行菩提心戒的第一个学处啊，第一条戒就是以贪则名为利了心来暂自毁他。好，那么下面看第二条，第二条。吝啬不施财于法，也就是以吝啬心哈，这里面是比较强烈的吝啬心，强烈的吝啬心对本该帮助的，比如说本该施财或者做法布施这样一个可怜的众生，我们呢不去做财布施和法布施啊，做财法布施。当然，我们是在这里面来讲这个，我们还是根据这个。四个字来讲就会明白的哈。首先看一下这个机，机也就是说来求者啊，来求者，来求者，他是什么呢？啊，求财或者是求法。对于这个求财的人来讲啊，这个可怜的人来讲，他是自己什么？他自己有痛苦，他自己贫穷，他自己缺衣少食啊，没有财富啊，无依无护啊，无依无护就是。没有医护，对吧？没有人管他啊，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是可怜的众生。那么对于求法者来讲，求法者那是什么呢？他自己看为法器，而且呢，他诚心来求法啊，诚心来求法啊，是这样子的。对这个人来讲，对吧？那么所求的财物，比如说对这个求财物来讲，他是不是给你求一个啊毒品呢？或者说求一个，我求一把刀去那个什么害人，或者是杀众生啊？杀其他的这些众生啊，那不是他所求这个物啊，所求这个物是什么呢？是正当的，正当的。比如说，我就求你给我1块钱吧，对吧？像这些乞丐，求你给1块钱，或者是说，哦，我好久没吃饭了，我正好钱丢了，对不对？钱包丢了，那么有一个旅途的人，那求你帮我那个什么买一顿饭，那这样的话是正当的，正当的。或者说，求你帮我买个回家的车票啊，这些所求的是正当的财物。或者说所求的法，这个法是什么呢？啊，是正当的，不是说给你求那个，哎，那个什么，我们说求的法是正当的三乘妙法啊，三乘妙法啊，而且所求之处，你这个人啊， 你是不是正好可以帮助我，给我一块钱，你正好你口袋里有的是一块钱，对不对？有，你有，你可以帮助我。这个法呢，你相续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正法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人家这个人求的啊，所求能求都是正确的，对吧？都是正确的，这个是基啊。从三个方面来讲，记住了吗？就是对于这个能求的人啊，可怜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那么所求的这个物啊，所求的物是正当的物。那么所求处就是你这个菩萨啦，这个菩萨你正好又有钱，对吧？也有法，所以你才来求，那你都不给。那么发心你为什么不给呢？你什么样的心不给啊？你说我就是不给啊，对吧？你一种特别强烈的吝啬心，一块钱割肉那么痛，对不对？那么非常强烈这样的一个吝啬心，就是不给啊。加行呢啊，加行我们说，那因为你不给，就是没有任何做任何的行为了啊，没有做任何的行为就是吝啬。那我既不施财，他求财的我不给财，是给求法的我也不给法，最后究竟我决定不给，就是不给，那就是不给。你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那就犯了啊，就犯了。所以这一条是吝啬不施财于法，你强烈的吝啬心啊，强烈的吝啬心就是不给啊，就是不给，就会犯到这一条。那平时我们说在这个街上啊，在我们这边在路边呢，经常都会有这些啊，这些就是那个乞讨一块钱的这些乞丐。那如果我们是以强烈的吝啬心不给啊，不给的话，那就会犯。如果不是强烈的吝啬心，你就是说，像我们天天走过那条马路，他天天就坐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啊，每天我都给他来给一块，回去再给一块，那我一天他失掉两块钱，对我们来讲，那偶尔就是有时候给，有时候也不给，那不是说以强烈的吝啬心，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讲，对吧？根据我们的能力来说，不是说每次都给。那如果不是以这样的一个吝啬强的吝啬心来讲的话，他可能不会犯到啊，不会犯。但是会不会犯呢？啊，会不会犯呢？如果是不是很强的吝啬心，也会犯到的恶作啊，也会犯到脂分。所以呢，经常口袋里没有一块，那放多一点5毛啊，那也可以啊，也可以。所以说呢，啊，这个还是要做啊。大家这一条在街上看见啊这些乞丐可怜的众生的话，那么块钱其实也不是特别难的一件事情啊。这是第二条。第三啊，以嗔恨心损他众，他人忏悔不接受啊，这两句话讲的是第三条啊。就是在猛烈的嗔心去施加，你看这个是意乐，是猛烈的嗔心哦啊。那么做了些什么呢？不但口出不逊，而且恶语众生，还不满足，还对他呢大打出手，进行加害，并且呢别人忏悔也不接受，而是一直耿耿于怀。那么这样的话，这一条就可能就会，比如说啊，首先这个众生，也许他对我们呢先做了一个比较过分的事情，对吧？比较过分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他来求忏悔啊，来求忏悔，求忏悔。这个时候我们就。那你都已经先对我不利了，现在我对你肯定也不会对你再怎么样的，再怎么好，对不对？因为他对你可能太过分了，那么这个时候来求忏悔，那我们的嗔心还不舍，我们的嗔心还非常的恨啊，非常恨他。那么以这样的一种心啊，不接受他的忏悔，而且呢还骂他，骂了不解气，还要打他啊，是这样子的。最终呢，就是没接受他的忏悔，那是这一条。那这里面讲的他的基，我们说。啊，这个嗔不受悔，哎呀，嗔不受悔，这个基是什么？就是人啊，是人，而且个人是什么？来求忏悔的人，当然他求忏悔的方式肯定是如理如法的，是诚心诚意的，对吧？你这个时候来求忏悔也是什么啊？你正好有时间接受他的忏悔，就是这样的一些事啊。我们说顺时顺法，对吧？那是这样的一些方式，不是说哎。你还生气吗？对不起了啊。那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他是非常诚心的来求忏悔的啊，就这么一个人，是人啊，是人，不是那个其他的一些众生啊，是人。第二个是什么？发心。那我们什么样一个心呢？发起心呢，我们就认准了你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以一种嗔恨心啊，嗔恨心非常非常恨他，我这个愤怒不能消，因为你之前对我做了那样的事情，所以这愤恨不能消， 嗔恨还在，那这个时候加行，我们加行什么？他一来了，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始，你早干什么去了？你那时候怎么那样对我呢？对吧？那么就说这些气话啊，气话越说越气，越说越气，以致呢动起手打他了啊，打他，最后不但不接受他的忏悔，我们还骂了他，打了他。那这个究竟就是说我决定不接受你的忏悔啊，有这样一个决定的心，那就会犯到这一条啊，就犯到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我们会不会犯到啊？啊，有会啊，会啊，就是尤其是啊、比如说我们已经是作为一个大乘行人，我们都受了菩萨戒，对吧？都发了菩提，受了菩萨戒，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对境，也就是说。冒犯我们这个人不一定是说他是菩萨，不一定啊，他可以是普通人。比如说啊，有的人啊感情不好，嗯、那个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做了非常出格的事情，对不起啊，对不起你的事情。那么对不起你的事情，这个时候那被你发现了，对吧？对，被你发现了，那么对方比如说是你的妻子啊，是你的妻子，为了什么啊你。那虽然说已经做了那么个事情，但是呢他也不想啊，不想离开这个家庭，也不想离婚啊，为了孩子，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求忏悔啊，求忏悔就是让你原谅他。那这个时候往往作为丈夫的就非常生气，你早干什么去了，你居然背着我到外面去，那么又找了一个人，对不对？那这样的非常生气，那又骂他又打他，我就是不原谅你。那这样的话会不会犯到这一条啊？在家庭上面哦，会哦，那也会犯到的。如果你作为一个大乘菩萨啊，不管别人做你对多么对不起你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你应该怎么样哀悯他，哀悯他。其实不管人家去做了些什么事情，你要知道他做这些事情也是跟被他的业力所牵引，当时也是被什么他的烦恼所驱使，对吧？被贪心烦恼驱使等等的这些事情，所以你应该有一种什么怜悯他的一个心。当然我们说这样的事情的话啊，发生在谁的头上的话都比较啊比较难以忍受。那你既然已经发了菩提心了，那我们说不能忍受也要想办法去忍受，想办法把这个气消了啊，把这个气消了啊。这一条之前有道友就是也问过，就是那怎么办呢？我对吧，他这个人这么坏，对，那这样的话你就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原谅对方的话，我们作为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那就会犯到这条菩萨戒的，就是嗔不受悔啊，嗔不受悔。第三个到第四条，愚信违法而宣说，以愚痴心啊，这个愚信啊，愚痴心，愚痴心引发谤说大乘三藏啊，不是佛语，并且舍弃，那自他有愚昧而信解了什么？信解了假法，信解了法，把假的说成是正法啊，说正法，这里面就是愚痴引发的。那么把正法说成违法，把假法信为真的，信为正法，这里面讲的就两个假行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经，即所谤的事啊，所诽谤的事是什么呢？那就是大乘啊，大乘菩萨法藏啊，大乘菩萨法藏，这是第一个诽谤的事。那么相似的法，就是相似的法，不是大乘法，相似的你把它说成是正法啊，这个是所谤的事。发心是什么心呢？愚痴哈、啊，因为愚痴，并不是说为了那个什么度外众生方便，这些都不是，就是因为你愚痴不懂。那加行是什么呢？说和写，比如说你通过说或者说书写，把这些大乘法、大乘菩萨法藏，你诽谤说它不是，说它是假的，说它是假的，或者把一些根本不是大乘法，你把它说成是大乘法。啊，这两个加行，那么究竟是什么？自己或者是他人诽谤正法，乃至于舍弃正法，那就会犯到这一条，对吧？就会犯到这一条。那这里面就是究竟就是自己或者是他人诽谤了正法，自己已经诽谤了正法，那你诽谤了，你肯定也就舍弃了，已经舍弃了，也就信解了什么假法，这个就叫究竟啊。这四条啊，这四条根本罪是从发心分为四种的，对吧？我们刚才说是从四种意乐来说的，比如说第一条是贪心，第二条是吝啬，强烈的吝啬心，第三条是嗔心，第四条是愚痴啊、愚痴。那么从加行来讲，可以分为八种啊、加行来讲分八种，这八种我们稍微啊讲一下。比如说第一条占智， 好，毁他，这是两个加刑，对吧？那么第二个条就可以分为两个加刑，是不与正法，不施法和不布施财。第三条可以分为两个加刑，是那骂打，骂和打有情啊。再有个行为是不接受他的忏悔，而不接受别人的忏悔啊，这两个加刑。最后一个就是诽谤正法，说相示法，就是信相示法了，信解的相示法。那么这两个加刑，所以呢，从加刑来讲可以分为八啊，从一人来讲就是四啊，就是四。所以呢，四和八其实不相违，对吧？那么这里面就讲了什么？菩萨戒啊，菩萨戒，行菩萨戒的四条根本啊，四条根本戒。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愿行菩提心的学处，无著菩萨的都讲完了。那么第一条，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愿菩提心的学最根本的是什么？不舍愿菩提心，对吧？不舍愿菩提心，从两点来讲，从两点来说明，哪两点来说明？对，两点来说明，就是不舍众生和不舍佛果。那么后面那些可以说都是他的什么助缘啊，助缘。行菩提心的学处呢，就一共有这四条啊，这四条我们不用再讲。那这样讲的话，跟龙树菩萨的十四条根本戒是不是说有没有矛盾呢？有没有矛盾？大家发现没有？其实龙树菩萨的十四条根本戒和四条根本戒，他们是互相圆融的，可以说可以圆融，也可以相似的对应的。比如说我们说自赞毁他，对吧？自赞毁他，对，令他舍别解脱戒，谤声闻唱说上人法，这些都可以在自赞毁他里面设有。还有这吝啬不施财于法，那个不是有一条叫什么夺三宝财啊，还有一个令惩比丘啊，就是惩罚具戒或者是破戒的比丘，那一条可以放到什么啊？放到啊施啊令财不施或者夺三宝财，这个都可以放到这里。那么破和僧啊，做无间罪啊，令舍祭子啊，这点是什么？这些都是罪令法啊，令法就是我们说不布施法啊，这里面也可以啊相似的跟它对应的。那我们说还有一条是惩罚比丘，惩罚比丘那一条可以放在这里面是什么？称不受毁，放在这个第三条里面，随他有情啊，或者说破和僧啊等的毁坏诚意啊等的，这些都可以在随他有情这里面就是对应他，这些大家可以对应。其实这个就是说十四条根本罪啊，和我们这个无著菩萨所说的这个啊四条根本罪，他们是不矛盾的啊，不矛盾的，可以说可以互相含摄，可以互相含摄，当然不能说它完全啊彻底的对应上，但是基本上可以含摄，不会是有矛盾的，可以圆融的。好，那对今天的这个应该就讲完了，今天内容不是太多哈，不太多，行吧？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